过去几周，网上有很多关于基督徒和穆斯林是否敬拜同一个神的讨论。这场讨论是由 Tim Pool 播客上的一场辩论和 Capturing Christianity 上的一场辩论引起的。在后一场辩论中，东正教的嘉宾用它来论证公教是错误的。我本来没打算谈论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同事 Joe Hashmeyer 和 Jimmy King 已经在他们自己的频道上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我尽量不谈别人已经讲过的话题，但是我收到了很多请求，希望我能谈谈这个话题，而且我能提出一些论点可以补充 Joe 和 Jimmy 已经说过的东西。而且自那以后也出现了一些异议，我也可以回应一下，所以我们直接开始吧。首先，我想澄清一点，我不喜欢穆斯林和基督徒敬拜同一个神这种说法。这听起来好像我们在说基督教的神和伊斯兰教的神在所有方面都完全一样，但这是不对的。基督教的神是三位一体的，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相比之下，伊斯兰教的神是一个独一的、无限的位格，它有其他不同的属性。尽管这两种概念也有许多重叠的属性，不过仅仅因为穆斯林称神为安拉，就说伊斯兰教不敬拜真神，这是很愚蠢的。安拉是阿拉伯语中神的意思，这是说阿拉伯语的基督徒在提到神时用的同一个词，所以安拉这个名字不是主要问题。但我仍然认为声称穆斯林和基督徒敬拜同一个神是不明智的。你可以证明这个说法是真的，但你必须加以限定，否则人们会认为你是在搞宗教上的不分是非。这有点像公教徒敬拜玛利亚这种说法。这个说法是真的，但必须加以限定，这样人们才不会认为你是在搞偶像崇拜。公教徒给予玛利亚她应得的尊重，他们给予玛利亚她应得的敬意，因为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八节说，万代要称玛利亚有福。但公教徒不会把只属于神的尊荣归给玛利亚。同样，穆斯林和基督徒都敬拜神，但穆斯林和基督徒献给神的敬拜方式不同。当我们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时，我们就能在分歧中找到清晰的答案。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讨论，是因为很多人对敬拜的定义非常狭隘。敬拜就是把神应得的一切尊荣都归给神。既然圣父、圣子和圣灵都配得尊荣，那么拒绝尊荣这三位为神，就意味着非三位一体论者不能敬拜神。批评者还说，圣经教导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而且异教徒是敬拜鬼魔而不是神。因此，他们说穆斯林不可能是在敬拜神。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能只凭几段经文就来回答一个复杂的问题。宙斯和索尔并不存在，如果他们对世界有任何影响，那也只是鬼魔的工作。约翰说敌基督没有父，但在同一封信中他也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一个人可能没有神作为立约的父，但圣经说非信徒可以有神作为创造者，他们必须向他献上敬拜。但在我分享这些经文之前，请考虑这个思想实验，它能帮助我们审视这个问题。想象一下，你和一位不可知论的朋友一起爬山，他认为三位一体是不合逻辑的，所以他拒绝这个教义，但他对一位从无到有创造宇宙的无限完美的神的存在持开放态度。当你到达山顶，你的朋友看到眼前大自然的美景时，他对着虚空说，谢谢你，神。然后你看着同样的美景说，赞美归于神。现在以下哪种说法能更好地描述这种情况？一，你的朋友和你一起敬拜那独一慈悲的神。或者二，你的朋友正在敬拜一个鬼魔或其他受造物，但他没有敬拜神。大多数人会觉得第一种说法比第二种说法更可信。你的朋友知道鬼魔是受造物，而且他们是邪恶的，他无意敬拜他们。然而他正在向那全然美善未受造的创造者表达感谢。即使你的朋友拒绝了基督教神学，至少目前是这样，你仍然可以赞扬他拒绝了无神论的错误，并向独一的创造者神献上赞美，也就是敬拜。这并不意味着他仅仅有神论的敬拜就能使他脱离罪恶，甚至不意味着神会接受这种敬拜。这只是意味着你和你的朋友有更多的共同点，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一点让他更接近神的启示的完全。这就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在谈到穆斯林时所说的。以下是经常被争论的相关段落，但救赎计划也包括那些承认创造者的人。首先，在这些人当中有穆斯林，他们自称持守亚伯拉罕的信仰，与我们一同敬拜那独一慈悲的神，他将在末日审判人类。 这段话以2151票赞成、仅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所以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上，它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议。然而，在最近的两次辩论中，东正教护教学家 J. Dyer 用这句话来论证公教是错误的。Ritim Zuma 和 Gavin Oland 也对这个说法提出了异议，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方面的一些批评。首先，即使这段话有错误，那也无法证明公教是错误的。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证伪教会无误的定义为真理的声明，或者你必须证明两个无误定义的声明相互矛盾。但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上，没有教义被无误的定义。在最坏的情况下，一个公教徒如果他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私下拒绝同意这个声明。这种行为不像拒绝一个无误定义的教义，比如三位一体那样有罪，后者是一种异端行为，总是涉及严重的罪过。我还发现一些东正教评论员在这一点上前后不一。他们会说公教是假的，因为教宗在一次不经意的评论中说基督徒和穆斯林敬拜同一个神，或者大公会议上一个非无误的教导说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敬拜神，但当他们自己的传统谈到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求助于同一个创造者神时，他们就会忽略自己的传统。这是俄罗斯牧首基里尔的视频，他说基督徒和穆斯林都转向同一个神，就是创造者。这是2023年俄罗斯牧首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知道并承认神是世界的真正创造者和唯一的立法者。当 J. Dyer 在 X 上看到这个帖子时，他不知道来源，他说谢谢你证明你不是基督徒，哈哈，这是君士坦丁堡牧首巴多罗买，
我们都是由同一个神创造的，因此我们彼此之间是兄弟姐妹。我们有同一个天赋，无论我们怎么称呼他。
现在东正教护教学家说这不重要，因为牧首不是无误的，但教宗和大公会议也并非总是无误的。事实上他们很少无误的教导。如果牧首们在伊斯兰教问题上犯错而没有驳斥东正教，那么公教关于同一主题的非无误教导也是如此。但更重要的是，东正教护教学家怎么知道教宗、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和这些东正教牧首关于穆斯林敬拜神的说法是错误的呢？一位东正教护教学家可能会说，我们有东正教圣徒和教父的传统和共识来指导我们，但他真的有吗？在伊斯兰教出现几个世纪之前，教父们就肯定了那些拒绝耶稣的犹太人仍然敬拜神。在第二世纪，殉道者尤斯丁说，我们不认为我们有一个神，你们有一个神，而是只有那位用大能的手和高举的膀臂带领你们的祖先出埃及的神才是神。我们也没有信靠任何其他的神，因为没有其他的神，我们只信靠你们也信靠的那位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在第四世纪，尼撒的格列高利说，我们可以听到犹太人相信神，也相信我们的神。甚至我们的主在福音中提醒他们，他们除了独生子的父之外，不认识别的神，你们说他是你们的神。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称犹太人为基督徒呢？因为他们也同意敬拜我们所敬拜的神。加文德克斯塔对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和伊斯兰教的研究指出，八世纪的教父大马士革的约翰肯定穆罕默德正确地指出存在一位独一的神，万物的创造者。伊斯兰教的真正一神论几乎从未受到质疑，即使在最严厉的批评中也是如此。虽然穆罕默德、古兰经以及穆斯林的行为常常被负面看待，但很难找到任何文本说穆罕默德的一神论不是来自真正的基督教神，即独一的创造者和审判者。九世纪的牧首提摩太一世说，穆罕默德使他的人民脱离了偶像崇拜和多神论，并使他们归向了对独一神的崇拜和认识，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诚然也有像屈梭多摩这样的教父，他们不同意犹太人敬拜神，但这表明殉道权在解释不清楚的圣经经文以及教父们在神学问题上的分歧方面是必要的。说教会的教导就是你或你最喜欢的东正教 YouTuber 或社交媒体账号所说的教导，这听起来像是新教而不是使徒的基督教。讽刺的是，早期的基督新教徒听起来就像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上的教父们。 马丁·路德这样说，对于所有基督教之外的人，无论是异教徒、土耳其人、犹太人，还是假基督徒和伪君子，尽管他们只相信并敬拜一位真神，但他们却不知道神对他们的心意是什么。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关于伊斯兰教的这段话并没有错误，它也不与之前的教会教导相矛盾，我将逐一解释来证明这一点。教会宪章中的这段话开头说，但救赎计划也包括那些承认创造者的人。现在，这并不意味着神直接通过非基督教宗教来拯救人，这意味着神可以使用不完美的方法，逐步启迪人们认识到在他里面的救赎。例如，神经常使用新教徒将人们从无神论中带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教神学是神对那些人的最终计划。同样，可以说神预知了伊斯兰教的错误，所以他以神的主权使用它，使一些人远离多神论，并为福音预备他们，尽管神并没有积极的意愿伊斯兰教的存在。说穆斯林是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教能拯救人，这只是意味着神想要拯救所有人，他利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否知道，作为他神性计划的一部分。这段话继续说，首先，在这些人当中有穆斯林，他们自称持守亚伯拉罕的信仰，请注意这个限定词。穆斯林声称或自称拥有亚伯拉罕的信仰，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那种信仰，因为古兰经是一个假先知所传达的、未经末世的、对旧约和新约的扭曲。我在我的节目《我为什么不是穆斯林》中讨论了这一点，链接在下方描述中。很快，在这一点上，很多人会在视频里说，这是我们赞助商的一句话，但我喜欢我们的支持者如此慷慨，我们不需要赞助，我们只需专注于分享和捍卫公教信仰。如果你想帮助我们继续这样做，请点击订阅按钮，并在 transonpodcast.com 支持我们，每月只需$5，你就可以获得额外内容，并且在没有任何赞助的情况下，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现在，回到本集节目。最后，这段话提到穆斯林与我们一同敬拜那独一慈悲的神，他将在末日审判人类。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不喜欢穆斯林和基督徒敬拜同一个神这种说法。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有时确实使用过这种语言，比如在对年轻穆斯林的讲话中，但这种讲话要么没有殉道权，要么权威性很小，特别是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所教导的相比。这是我更感兴趣要解决的主张。首先，一些批评者说，圣经教导说，如果一个人不敬拜三位一体，他就不能敬拜或崇拜神。所以，让我们来解决人们对这个特定声明提出的一些异议。首先，一些批评者说，圣经教导说，如果一个人不敬拜三位一体，他就不能敬拜或崇拜神。然而，圣经中也有一些例子，表明人们即使不了解三位一体，也敬拜了神。圣保罗告诉雅典人，我偶然得了这坛，上面写着未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在罗马书1:20-21中，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他们就是那些异教徒是无可推诿的，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圣保罗认为，一个人不仅可以在不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情况下敬拜神，而且在道德上也有义务敬拜神，并把他当作独一的创造者来感谢他。那些向偶像献祭的人是在敬拜鬼魔，因为偶像代表的是有限的受造物，而不是那可以被认识到存在并超越人类双手所造之物的真正未受造。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无误的教导说，神万物的源头和终结可以通过对受造物的思考，借着人类理性的自然能力被确定的认识。在我的文章《自然神学论证》链接在下方中，我展示了这在整个教会历史中是如何体现的。我特别引用了东方作家的观点，以表明自然神学不仅仅是西方的一种实践。此外，如果人可以通过自然理性认识到神的存在，那么他就可以向神献上自然的赞美或感谢，这是一种敬拜，尽管它不是救赎性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在与 J. Dyer 的辩论中也提到了，他承认非基督徒可以在敬拜这个词的限定意义上敬拜神，因为敬拜这个词有多种含义。
撒玛利亚人是一神论者，这和伊斯兰教的基本本体论立场是一样的，对吧？他们是一神论者。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所以这里真正重要的是敬拜的意义在这方面。
所以他确实敬拜他。
但关键是他不知道。
他承认他确实敬拜他。
是的。
但这不意味着，
不完全是，
这个决议不是，
不亲密。
听着，这个决议，
这就是我提出的全部论点，我就是这么说的。我说这不认识三位一体。
辩论的决议，
卡梅隆，你能把我的超人幻灯片放出来吗？
是基督徒和穆斯林是否这个决议？
谢谢你。
辩论的等等，辩论的决议是基督徒和穆斯林是否敬拜同一个神。如果你承认即使在某种意义上不认识神，也可能敬拜真神，那么你就已经承认了辩论的失败。
不，但我。
J 回应说，这种敬拜不是救赎性的，小组里的公教徒也同意他的观点。敬拜不是一个狭窄简单的范畴。正如我在上一集新教敬拜问题中论证的那样，新教徒无法完全敬拜神，因为他们没有通过圣餐向圣父献上基督的牺牲。但新教徒仍然可以通过他们献给神的赞美来不完全的敬拜神。穆斯林能献给神的敬拜甚至比新教徒还少，因为他们没有受洗。然而，穆斯林仍然可以从理性上知道有一位神存在，并按照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中所说的，将神自然应得的赞美归给他。主教亚他拿修·施奈德这样说，当一个人真诚地敬拜创造者神时，正如我所认为的大多数普通穆斯林所做的那样，他们是基于对创造者神的自然认识，以一种自然的敬拜行为来敬拜神。每一个非基督徒，每一个未受洗的人，包括穆斯林，都可以在对神存在的自然认识层面上敬拜神。他们以一种自然的敬拜行为，敬拜我们以超自然的行动和对三位一体的超自然信心所敬拜的同一位神。但这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敬拜行为，一种是自然知识的行为，另一种是超自然信心的行为。神可以使用这种自然知识引导一个人对基督产生超自然的救赎信心。想想《使徒行传》十章中的罗马百夫长哥尼流，路加描述哥尼流是一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然后一位天使告诉哥尼流，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已经达到神面前，蒙他纪念了。然后他吩咐哥尼流去见圣彼得。旧约中普通的中信犹太人敬拜神，尽管他不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现在有些人试图声称古代犹太人是三位一体论者，因为他们知道耶和华的使者，或者他们读过诗篇中谈到耶和华对我主说，或者对于那些生活在基督降生前三世纪之后的人来说，他们相信天上有两种权能。我同意他们不是严格的一神论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犹太人是三位一体论者。认识到超越一个位格的神性能力，并不意味着相信真神或三位一体。耶和华见证人称耶稣为神，但他们拒绝三位一体。如果这些批评者说耶和华见证人不敬拜神，那么他们就必须拒绝旧约犹太人敬拜神的说法，仅仅因为他们对多重神性能力理论有一种模糊的信仰。所有这些都表明，对三位一体的无知并不能阻止某人向神献上敬拜。当然，神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但另一个反对意见试图区分对神真实本性的无知和故意拒绝神真实本性。他说，后者是敬拜神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前者不是。古代的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希腊人和像哥尼流这样的罗马人确实敬拜神，因为他们只是不了解他真正的三位一体本性。然而，如果你知道三位一体的教义并有意识地拒绝他，那么你就不能敬拜神。Gavin O'Lan 是这样说的。
在神已经清楚地更完全地启示三位一体之后拒绝他，与在神清楚启示之前不完全了解三位一体，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他们非常不同，启示前的无知，启示后的拒绝，这是两回事。
首先，如果你持有这种观点，那么徒步旅行故事中的不可知论朋友就不能敬拜神，因为他拒绝三位一体。然而，大多数人会认为他的行为是对神的自然敬拜，虽然不是救赎性的，但仍然值得称赞。基督徒也与这样的人一同敬拜神。其次，当涉及到向某人表达赞美时，对一个人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的人和拒绝关于一个人身份的真实主张的人之间，似乎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当一个陌生人感谢超人救了他时，他可能不知道超人就是克拉克·肯特，甚至不知道克拉克·肯特是谁，但克拉克仍然接受他们的感谢。 在一些故事情节中，克拉克的童年朋友拉娜知道他是超人，所以当他感谢超人时，他也知道自己在感谢克拉克。但在许多故事中，路易斯莱恩不仅不知道克拉克是超人，他还积极地拒绝这个说法。
路易斯，真相是，我其实是超人伪装的，我只是假装是记者，这样就能在灾难发生时听到消息，然后把你从署名中挤出去。
你是个病态的人，肯特。
你问的。
然而，当路易斯莱恩感谢超人救了他时，他仍然是在感谢克拉克，即使他不仅不知道，而且还拒绝那个身份主张。所以，一个基督徒说谢谢你，神，就像拉娜感谢超人一样；而你那位不可知论的徒步朋友或穆斯林说谢谢你，神，就像路易斯感谢超人一样。即使是那些拒绝神真实身份的人，也可以向神献上自然的、不完美的、非救赎性的敬拜，因为他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创造者。最后，这个反对意见不成立，因为圣经提到那些拒绝耶稣的犹太人是在侍奉神。使徒行传22章描述保罗告诉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在逼迫基督徒时为神大发热心，正如你们今日都是一样。在罗马书10章中，保罗说，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And seeking to establish their own, they did not submit to God's righteousness. 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演讲和写给罗马人的信发生在公元50年代末，也就是耶稣受难后大约25年。当时未归信的犹太人不仅对基督一无所知，而且公开拒绝他。然而，保罗仍然说犹太人对神有热心，而不是对鬼魔之类的东西。这种描述也适用于穆斯林，他们通过每天5次祷告来表达对神的热心，但尚未被启迪去相信神的三位一体本性。另一个反对意见是，如果我们说穆斯林敬拜神，那么我们该在哪里划清界限呢？我们会说多神论的异教部落敬拜神吗？我们会说摩门教徒敬拜神吗？首先，这个反对意见也适用于另一方面。你如何界定关于神的错误，以表明一个人不敬拜神？一些东正教徒说公教徒不敬拜神，因为公教徒相信和子俊。在辩论中，执事 Ananias 说公教徒可能没有敬拜神，因为他们的圣餐神学与东正教不同。
你是说我必须拥有东正教的圣餐神学才能和你敬拜同一个神吗？
你可能需要，是的。
真的吗？真的吗？
是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连续体谬误。仅仅因为可能存在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敬拜独一创造者神的宗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我们确实知道他们是否敬拜神的宗教。犹太人和穆斯林在捍卫古典神论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即神本身就是无限的存在。另一方面，摩门教徒拒绝古典神论，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神是一个被高举的人，而耶稣是一个受造物，他和撒旦有同一个灵父。所以摩门教徒不敬拜独一的神，万物的创造者。虽然伊斯兰教在过去常被视为一种基督教异端，但路易斯拉达里亚神父说，人们甚至不能认为这种摩门教教义是异端。摩门教的教义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母体。另一个反对意见是，这种推理犯了量词转移谬误。比利有一个妈妈，泰迪也有一个妈妈，但这不意味着比利和泰迪有同一个妈妈。同样，基督徒敬拜一个神，穆斯林敬拜一个神，但这不意味着基督徒和穆斯林敬拜同一个神。这是真的，但你可以通过增加两个人之间共享的属性来避免量词转移谬误。比利有一个妈妈，是镇上唯一一所学校的校长。泰迪也有一个妈妈，是镇上唯一一所学校的校长。所以我们可以说，比利和泰迪有同一个妈妈。基督徒和穆斯林敬拜创造宇宙的独一神。他们可能对创造者是什么样子有误解，但我们仍然可以说，他们都敬拜创造万物的同一个存在，尽管基督徒和穆斯林向这个存在献上不同种类的敬拜，一种是自然的敬拜，另一种是超自然的敬拜。最后，一些批评者说，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与之前的殉道权教导相矛盾。这是 J. Dyer 在 Capturing Christianity 辩论中的论点，尽管他与基督徒和穆斯林敬拜同一个神的话题完全无关。这最多只证明了一个或多个非无误的声明有误，而不是公教本身是错误的。 J 甚至承认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关于伊斯兰教的声明是模棱两可的，这意味着它可以与关于该主题的其他声明相协调，因为所谓的矛盾含义在文本中并不明确。
我的论点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通过说穆斯林敬拜、崇拜、
独一真神并认识他，从而造成了这种模糊性。这种模糊性使得这种敬拜仿佛被接受，并且是通向神的真正途径。
但如果它是模棱两可的，那意味着它不一定有这种有问题含义。这在辩论中展示的之前公教的声明是中世纪教宗和议会谈论镇压穆斯林和犹太人的敬拜，以及一句可能是关于敬拜鬼魔的错误引用，或者至少它不是训导权教导。确实有针对穆斯林的十字军东征，但也有针对基督教异端的十字军东征，但这并不能证明教会认为那些人不敬拜神。你可以用错误的方式敬拜真神并因此受到惩罚，这是拿达和亚比户在利未记十章中惨痛学到的教训。此外 ，Catholic Truth 频道已经表明，从教宗格列高利七世到圣罗伯特贝拉明等神学家，再到教宗庇护十世和其他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前的教宗，教会一千年来一直承认穆斯林和犹太人与其他非基督徒不同，因为他们确实敬拜独一的神。这还声称现代公教会已经被教，因为它违反了使徒法规第64条和特鲁洛会议关于禁止与非基督徒一同进入祷告场所的禁令。但这没有根据来说明哪些法规今天适用，哪些不适用。使徒法规还规定，如果祭司进入酒馆，就应该被逐出教会。特鲁洛会议则规定，你不能向犹太医生寻求帮助。公教会比东正教有优势，因为圣座能够通过普世教理、几个世纪前的特立腾会议教理、之前的教会法以及之前的教宗诏书等机制进行普世教导等等。他能够教导信徒他们应该相信什么，信徒们不会被独自留下，或者在他们最喜欢的 YouTuber 的帮助下筛选圣经和之前的教会教导。所以让我们把这一切联系起来。我认为说基督徒和穆斯林敬拜同一个神并没有帮助，但如果神的存在可以通过理性得知，那么一些非基督徒就可以认识到神的存在，并且他们可以献上对神的自然敬拜。这种敬拜不是救赎性的，但它比无神论、泛灵论或多神论要好。传教士可以以此为基础，引导一个人完全认识真神。我发现这个话题通常是由那些想要反驳公教的人提出的，这很不幸，因为公教会拥有我们希望与所有人分享的完全的敬拜，无论是犹太人、穆斯林还是其他任何人。教宗保禄六世在他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期间撰写的通谕，他的教会中说得很好。他说，显然我们不能同意这些各种形式的宗教，也不能对他们采取漠不关心或不加批判的态度，假设他们都应被视为平等，并且信奉他们的人没有必要探究神是否已经明确无误地启示了他希望如何被认识、被爱和被侍奉。事实上，诚实迫使我们公开声明我们的信念，即基督教是独一的真宗教。我们希望所有寻求神并敬拜他的人都能承认这一点。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查看下方链接中 Joe 和 Jimmy 对这个主题的看法。希望你有一个非常蒙福的一天。